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先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即先毗沙门身而为说法，应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身得度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应以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这个天大将军身有两种的讲法，一种的讲法呀，是在天上做大将军，这种的天神的身应该呀得度，得度啊就是得到啊这个佛法来指导他的迷津，令他呀明白这个佛法而去修行，这是啊天大将军身得度。还有一种说法是啊，在天上啊的天神天福相近了，到人间呢来做大将军。那做大将军他很有势力，可是啊他没有明白佛法，还是啊造种种的业，要受种种的果报。观世音菩萨观看他的因缘，可以呀、得度了，所以观世音菩萨呢，也现一个天大，也现一个大将军身，来呀，给他说法，令他呀。返迷归脚，把这个世间一切的快乐放下，而求出世的这无穷的快乐，这是啊天大将军身，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即先毗沙门身而为说法。这个毗沙门呢，是北方的四大天王之中的北方的天王，北俱泸州，这个四大部洲啊，这个四大天王，东天王、南天王、北天王、西天王。这个毗沙门呢，就是北方一个天王呢的名字，所以叫毗沙门。应该呀，以这个毗沙门身呢，得到这佛法来度他的。那么，观世音菩萨呢，就现这毗沙门身，这个北方的天王啊，这个身，北大天王，而为说法，给他说法。应以小王身得度者，这小王啊 什么叫小王呢？小王就是管理一个国家的王，仅仅呢在一国啊称王，这叫一个小王。应该以这个小王身得度的，观世音菩萨就现一个小国王的身来给他说法，应以长者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就现出长者身给他说法。这长者在楞严经上啊有讲，怎么叫长者呢？嗯，他这个姓也贵，年也高，又有道德啊，又有名望，上边的人也欢喜他，下边人呢也恭敬他，所以啊这叫长者。这个长者呀有这个有道德也可以做长者，有这个有智慧的也可以做长者，有这个那么或者富贵的，这样有种种的德行做长者，所谓大富长者。好像金刚经上所讲的那个须达多那个长者是一样的。这种的长者呀，他呀是居心很平等的。怎么样平等法呢？他对一切人呢就一视同仁，欢喜帮助人，欢喜帮助一切人，所以一切人呢就都认为他是一个长者。长者呀就是啊啊好像比一切人呢都高贵的意思。如果有这个应该以这个长者身得度的这种的人，这种的机缘，观世音菩萨也就现一个大富长者的身，现一个大丈夫身来给他说法。你看见那个大悲咒那个观音菩萨那个现大丈夫身啊，那一个人有这么长的胡子坐在那个地方啊，很好像很威风似的啊，这是长者。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应该呀以这个居士身得度的人，观世音菩萨就现一个居士身来给呀这个人说法。什么叫居士呢？居士就是居家之士，也就是啊在家的相信佛法的人。在家相信佛法的人，手持五戒，奉行十善，这叫居士。什么叫五戒呢？五戒就是杀盗淫妄酒这五种。咱们现在很多人都受过这五戒了，这都叫居士。十善，什么叫十善呢？十善呢就是不杀生啊，这个啊十善就是这个十恶的反面。十恶是什么呢？ 十恶就是身有三恶，杀盗淫。身呢，由这个身体造的三种恶，就杀生、偷盗、邪淫，这杀盗淫。意有三恶，在意念里头啊，有三种的恶，就是贪、嗔、痴，这是六恶。还有口有四恶，你看这个口啊，它占这个十恶的几乎占了一半啊，身呢都没有占那么多，身就有三种，意有三种，口呢就有四种。口四种的恶就是什么呢？绮语、妄言、恶口、两舌。什么叫绮语呢？这个绮语呀，所说出话呀非常不正当，或者讲某某女人如何如何，或者讲某某的家里边如何如何。这个绮语，绮语呀，讲的话就是近于邪，近于不正当。妄言，妄言呢就是打妄语。恶口，恶口就是骂人啊，这骂人呢就是造口业，叫恶口。两舌，这个两舌呀，一个人呢有两个舌头，这一个人怎么会长两个舌头呢？因为啊，不是这个人他长生了两个舌头，他是啊说两种的话，对于甲方面他就说乙呀， 如何如何，对于乙方面他又说甲如何如何，那么互相啊挑拨离间，说两种的话，这叫啊两舌。这口占四恶，身有三恶，意有三恶，这合起来这叫十恶。那么十恶呀，你再反过来就变成十善。十善是什么呢？就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贪、不嗔、不痴啊，不妄语、不绮语、不恶口、不两舌。这合起来这叫十善，你不做了它就善了。这个居士呢要奉行这个十善，所以在居士啊方面，要受五戒而行这个十善。那么现在咱们这儿啊有这么多的居士，最近呢也讲要成立这个佛教的居士林。这佛教的居士林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咱们佛教徒是在家人都聚会呀、到一起来呀，研究这个佛法，来拥护这个佛教，要怎么样能以啊使令佛教发扬光大。那么这是啊居士的宅印，居士的宅印呢就是护持三宝的，要拥护佛法，想法子啊要提倡佛教，令佛教啊一天比一天的兴盛，这是啊每一个做居士的宅印。那么 出家人的责任呢，就是弘扬佛法；在家人呢，这居士的责任呢，就是啊，拥护佛法，拥护三宝的。在美国这方面，那么今年这个受五戒、受八戒、受十戒、受菩萨十众四十八清戒，乃至于啊这个暑假的期间呢，讲这个楞严经，这可以说是啊在西方的国家里边是第一次。你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第一次能以受戒，能以听经闻法，这也可以说是啊在西方的佛教啊开始，我们都是啊基本的人才，基本的人。所以啊现在又成立这个佛教居士林啊，我希望啊这个林子啊一天比一天茂盛，一天比一天人多，不是说仅仅住在那个房子里边呢的人是居士，就是外边呢所有的人都可以呀、啊，咱们和这一般居士啊联合成一起，所有我们美国的佛教居士啊都可以集合到一起，咱们来研究佛法，这是啊咱们居士的责任。那么观世音菩萨他啊看这个一切的众生应该以居士身得度的这种的机缘，这种的人，他就像一个居士的身来呀、啊、给这一切的人呢、啊、来说法，给这个居士来说法。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应该呀以这个做官的宰呀，就是宰割万化啊，就是做宰相或者做什么其他的大官的，这种做官的应该以做官的这种因缘，这种的机来得度的，观音菩萨也就像一个做官的做宰官的身而为说法。应以婆罗门身，应该呀以这个婆罗门修清净梵行的，婆罗门呢是印度的一种的外道啊，应该以呀修这个婆罗门清净行身得度的，观音菩萨就现一个修婆罗门身、修婆罗门外道的这个身而为说法，来呀给这个众生说法，而令他明白佛法，好修将来好成佛道。
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那个比丘在楞严经上啊讲过很多次，这个比丘究竟是个什么身份，现在每一个人知道不知道问一问。那么方才讲这个比丘有这三个意思，每一个人现在都懂这个比丘的意思了吧。优婆塞，那优婆塞呀是个近视男，优婆塞是梵语，优婆夷也是梵语，优婆塞翻译啊到中文呢叫近视男，优婆夷呢就叫近视女。咱们近视男近视女呢
对延期呀、啊、这个男人呢常常亲近三宝，常常接近三宝，就常常啊啊来拜佛啊，闻法听经啊，这个与这个三宝啊很相近，这么一个男人。这个近侍女呢，就是与这个三宝啊很相近的一个女人。这个近就是远近的近，侍啊就侍奉，侍奉啊就是来呀、啊、在三宝的面前呢来做事情啊，比如供养三宝，这也侍奉；清洁这个地方，这也是侍奉。啊，就是在呀、啊、三宝的前边呢，来做种种的供养功德，这叫啊，优婆塞、优婆夷。那么观世音菩萨，他应该呀、啊。看这一切的众生，应该以这个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的这样的人，这样的机缘，观世音菩萨他即可就现呢这个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而为呀、啊、这一切的众生来说法。应以长者居士宰观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那么应该啊，以这个长者，这个长者他有长者的太太，居士有居士的太太，宰观有宰观的太太，婆罗门有婆罗门的太太，也有婆罗门的女人，这个长者也有女长，居士也有女居士，宰官也有女宰官，这婆罗门呢也有女婆罗门，所以呀、啊，这个也有这种种的妇女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呢就现这个妇女身，现这个什么妇女，就是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这个妇女身而为说法。
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
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应就是应当，就是啊，他这种因缘应该呀、啊、在这个童男童年的时候就明白佛法，就修道。好像这位韦陀菩萨，这位韦陀菩萨他生生世世发愿呢就要做童男身，那么又好像那个龙女，他在过去生中啊就发愿生生世世啊愿意做童女不结婚。这个韦陀菩萨呢他做童男不结婚，这个所谓童男童女在这个人的生理上来讲就是没经过结婚，所谓啊没有破坏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啊男女异这个异性相接触，这个身体啊就不完整。在中国的这个文法上说这个叫破身了，把身体就破坏了，要没有经过这个男女这种性行为，这是一个完整的身体。 又在呀中国呀练这个功夫，练打拳的。当然有一种叫童子功，童子功，这个童子功呢，也就是啊这个身体要完整，没有啊破过身体。那么这种功夫练成了可以怎么样子呢？啊，刀也砍不破，枪也扎不破，这种功夫啊可以刀枪不入的啊，所以刀枪不入啊。这个刀枪不入是什么？就是这一股啊所谓内练一口气，那里边呢他就凭着，因为他没有破身体这股气，这股骨气呀、啊、所以刀枪啊也都砍不进去，也扎不动他啊。外练筋骨皮，外呀、啊、练这个筋呢、啊、和骨这个皮，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你看见有一个中国的，他也给在暑假的时候给翻译过好几次，那个叫弗兰克杨这个小孩子啊，他为什么皈依三宝？本来他不信佛教的，他不相信，他皈依三宝就是为的要什么呢？就想要练童子功，想要练这种打人的东西，想要练呢。当时啊我叫他去打坐，我说你要先打坐，然后才能练这种功夫。于是乎他就想打坐呢，但要有一点有多少的禅定的功夫。以后啊他就又看其他道教的书，然后就研究道教这个头上出小人这种功夫啊。那么现在他这个小人儿啊，头上这个小人不知道他出去可以到多远。最近呢童子功也不练了，说他妈妈叫他到香港去结婚。这个女孩子呢他也没有见过啊。那么这个女孩子在香港就是在政府已经注册了，是他们两个是结婚的，她要到香港去结婚，我呢有供养我10块钱、我说好啊，你去结婚回来你这个童子功是不能学了。他笑一笑，这是童子，童女也是啊，在没有啊结婚的这个女孩子，在佛教里头啊，这个童男童女身，所谓啊，这是最清净的身体，没有染污，最清净。童男就是属于乾就属阳，童女就属坤。坤是属阴的，是个纯阴，一个纯阳一个纯阴。所以呀、啊、在道理上来讲呢、啊、这是最清净的，没有染污啊，也修行呢也最快。在修道啊参禅打坐，要是没有经过呀、啊、这个男女的性行为，这个男女呀、啊、小孩子啊修行很快就会得到这个天眼通的，很快呀、啊、来开眼的。所以这童真入道啊，这是最宝贵的。那么观世音菩萨观察因缘，某一个人呢要是应该以童男童女身得到修行的，观音菩萨就现一个童男童女身来给呀、啊、这个童男童女说法，令他发菩提心，那么很快就成佛道。 应以天龙夜叉乾塔特厄修罗迦楼罗紧罗罗摩吼罗切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昨天讲到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今天所讲的是天龙。这个龙啊，有很多种的龙，有天上的龙，有海里边的龙，又有这个藏龙。天上的龙是在天上做护法的，那么海里的龙就住居啊，在龙宫里，龙宫呢就在海里边。海里边呢，这个龙王啊，他是做这个鱼鳖虾蟹的这个首领，又有啊降雨的龙啊，下雨的龙，又有啊守这个藏的这个龙，守藏的什么藏的，就是所藏的宝贝，或者有什么人呢，在这个有很多的之前的宝贝的东西埋到地里边，那么因为它太值钱了，把这个龙啊的贪心也就给引起来了。这个龙啊就跑那地方看着这个这种珠宝给藏了。那么这个龙啊，在古来也很多很多的，不过现在一般人呢说没有看见，就认为没有这个。其实龙啊是很多的啊，在这个六祖大师啊那个时候，就有一条毒龙。这个毒龙啊，它专门呢能以喷这个毒物，喷云吐雾啊，吐这个雾啊，这个雾里边就有毒，人呢中了这种毒呢，就会生一种病，甚至会这死了。在南华寺现在呀、啊，禅堂那个地基原来呀就是那个毒龙潭。那个毒龙潭呢，面积方圆大要有一亩地这么大一个地，一个面积。当时啊谁也不知道这个潭有多深，这里边呢就住着一条龙。这个龙啊不是个好龙，是个毒龙，它有毒的，它是害人的啊。他把南华寺这所住的这个出家人呢常常就生病，中这个种毒龙的毒啊就生病。有一次咱们六祖大师在那个地方，他就现了一个大身，把这一亩地呀、啊、这个潭呢 就遮满了，用他这个身体把这个这个毒龙潭呢就都盖满了。盖满了，六祖大师一看啊，就笑起来啊，笑什么呢？六祖大师说，哎，你只有现大身的能耐呀、啊、本领啊，本事啊，你不能现小身呢、啊，你单单能现大身不能现小身啊，这你还是没有多大的本领。这个龙一听六祖大师这样说，于是乎啊，把这个大身就引了，没有了，又现了一个小身。这个小身大约有一尺来长了，在水里这么游来游去的啊。六祖大师说，哦，你是有点本领啊，你又能大又能小，但是你可不会跳到我这个钵里边来啊，你可不敢跳到我这个钵里来。这个龙在水里这么游来游去，听这个六祖大师这么说，他不敢跳到钵里啊，他在水里扑棱啊跳到这个钵里来了、啊、跳到钵里来了。六祖大师说，哦，你这回可能进来你可出不去了啊。这个龙就使起来全身的解数，全身的法术啊，就往外跳，怎么样跳也跳不出去这个波了。这回这个荡上了一个大荡，哼，上了一个大荡。六祖大师说，你不要挣扎喽，你为什么你变成龙身呢？为什么你要做毒龙呢？本来呀，你在前生你有修行的，你是有善根的，你是闻过佛法的，不过你的嗔恨心太重了，你这种啊脾气呀、啊、太大了，这叫啊什么呢？乘急借缓，乘啊就是啊大乘小乘这个乘，急啊，研究佛法呀是研究的很迅速的，愿意研究佛法，可是不守戒律啊，不守戒律，这叫乘急借缓。所以你现在堕落到龙身喽，你不要以为你自己的本领很大呀，又能大又能小，又能有又能无啊，你现在到我这个钵里你出不去了吧啊。这个龙听了这样讲啊，也就啊驯服臣服了啊，也就啊不往外跳了。于是胡六祖大师又给他说法啊，一说法他明白了，当时把这个龙身就脱了，把这个龙身脱了。那么这条龙啊在南华寺保留很久很久的，这个龙啊以后啊因为有这个战争啊兵火的关系啊，把这个龙的尸首啊也失去了。这是南华寺啊六祖大师啊降服毒龙有这么一段的因缘。在这个中国唐朝的时候，唐朝啊有个魏征，魏征这个丞相啊，他虽然在人间做丞相，还可以到天上去做天官，到天上去做天官。那么当时啊就有个龙啊叫小白龙，这个小白龙啊下雨的时候，人家叫他下一寸三的雨啊，他下了一尺三的雨，所以啊把这个庄农田呢给淹死了很多。这么样子呢就犯了天上的这个法律了，犯天上法律啊 天上就叫这个魏征啊去斩这个小白龙。可是这个小白龙啊也知道啊要叫魏征啊斩他，就要杀他。于是乎啊就给唐太宗啊，就是唐朝的天子，唐朝的皇帝，去啊托一个梦啊，说什么呢？说明天呢你应该救我啊，你也是个龙，我也是个龙啊，你这个龙啊应该救我这一条龙。就对呀、啊、唐太宗说哎呦怎么样子啊、你我既然都是龙了，那么我们是兄弟了，你有事情我一定要帮忙的，你怎么样，我怎么样可以救得你呢？他你呀、啊、我明天呢犯这个天上的法律了，因为我下雨下错了，那么明天应该呀、啊、受果报，要被这个被斩，斩我的人就是你给你做丞相这个魏征，明天呢你和他，你被他绊住的，你就陪着他，不要叫他做什么事情，那么他就不会杀我。太宗说这容易，那我一个宰相，他做我的官啊，听我招呼的，你不要担心了。于是乎第二天呢就叫这个魏征来呀、啊、和他下棋。他的意思，我和你下棋，你不能离开我，一定不会斩这个小白龙了。于是乎两个人就以棋下棋呀，下棋，这下下的棋到这个午中啊，正当啊中午的时候啊，啊，中午这个人却谈的时候，还有11点到12点这个时候。这个魏征啊，你说下下棋怎么样啊，就睡着了。下棋呀、啊、就这个下这个棋呀、啊、象棋、啊、下下棋睡着了啊，唐太宗的很欢喜，说你这回睡着了，你一定不会去斩这个小白龙去啊，我这回不要担心了啊。虽不知怎么样啊，这个魏征这个睡着了，就是这个自己这个神呢就出去了，出去到天上拿他这个尚方宝剑，就把小白龙给斩了，就给杀了。杀了然后回来又和这个唐太宗下棋，下过了12点钟啊，这个小白龙说过12点呢他就不会杀他。唐太宗这回很欢喜，哈哈，我把我这个兄弟救了，这回啊这是我大妖也功德很大的。虽不知道晚间了，哈，这个小白龙来和他要命来了。到晚间这小白龙来说啊，你总说和我是兄弟，你救我，你为什么不救我，叫你这个臣把我杀了，现在我一定也要和你，你要给我这条命，现在我就等于你杀我一样。这样子哦，唐太宗醒了，原来是昨天给他托梦这个龙又来和他要命了，于是乎就喝得不得了。喝得不得了怎么办呢？第二天就和这个军师徐茂公一讲，徐茂公说不要紧，俺们这有两个人呢可以镇得住他啊，两个人谁呢？就是秦琼和敬德。秦琼呢是黄脸相貌，使着这个金简，赶这个尉迟恭呢是黑脸啊，比这个现在这个黑人还黑，他那黑的好像那个面上是好像油，用这个油漆油的，他放光啊， 说用他们两个人在后边守门口啊，这个小白龙就不敢来了。那么就用他们两个人在后边守门口，果然这个小白这个龙啊完全就没来。没来这怎么办呢？天晚每一天晚间如果用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都是国家的大将啊，在这看门口太辛苦了。于是乎嘛，就把他们两个人这个画的两个画像，两个人的画，两个人的相片贴到门上，后门上给这个唐天子啊看门口，那么这个龙啊也就不敢来了。所以中国人呢，在这个门神呢，在这个门上啊，到过年时候都买这个秦琼啊和敬德两个人那个相片呢贴到门上，说这个妖魔鬼怪就不敢来了。这个龙啊就天上这个龙，天上这个龙啊，龙它的因果啊，就是因为啊乘机借火啊，修行的时候啊很聪明，学佛法一学他就会了，但是他就不守戒律，所以就对，因为他乘机，所以呀、啊、他就有神通会变化，因为他戒缓不守戒律，所以呀、啊、又堕落做畜生，这个龙啊是属于畜生啊，所以这是天龙。夜叉，这个夜叉又叫药叉，我以前呢问过你们，这个夜叉呢，夜叉药叉这个音呢都差不多，这都是梵语。它这个意思呢就是劫机。怎么叫劫机呢？劫机就是跑得快，跑得最快，甚至于你坐着火箭呢都追不上的，它有那么快，一念之中呢它就可以呀、啊、愿意到任何地方，到任何地方就这么快。这夜叉钱塔婆，这钱塔婆呀叫个药神，他呀是个人样子，但是啊他欢喜闻香，会欢喜做药，欢喜做阴药。他做起阴药来，这个玉皇大帝啊，就是天主最欢喜听他做的阴药。玉皇的这个天主想要听阴药的时候，就烧上一种啊，这叫切兰香。烧成那种香啊，也就属于那个旃檀香之类的，牛头旃檀之类的，这种香一分起来啊，他闻这个香就跑去了，跑去到那儿，玉帝就叫他做药。这钱塔婆，钱塔婆这是做药的一个药神。阿修罗，这阿修罗那么听的也多了，那要也都明白这个恶修罗什么叫恶修罗。国普认识他那狗是个恶修罗。不错，这狗啊多数属于恶修罗。不单狗是恶修罗，就是这个马里边也有恶修罗。怎么叫马的恶修罗？你们听中国有这么一句话，说害群之马。害群之马，怎么叫害群之马呢？他在马的里边呢，不是踢这个马，就是咬那个马。总而言之，他令这一群的马都不得安乐，不太平。害群之马，对这个群呢 一群的马里面有汗，这也是恶修。还有啊，最明显的那个牛啊，真真正正的入假包换的恶修罗。怎么说呢？你看那个牛啊，头上长两只角，他这个两个角位预备干什么的呢？预备就和人打架的啊，拿的在手里拿的东西，他觉得有的时候会不在手里，会放到一边去。所以呀，这种的恶修罗啊，他就戴上头盔啊，头上戴上盔甲，身上穿上盔甲。所以这种恶修罗啊，等到转生啊去做牛去啊，他也忘不了他这个恶修罗性啊，头上啊总预备两个角，预备和人打架的。这牛是恶修罗，不单牛，你看那个鸡呀，那个鸡呀也是恶修罗。鸡怎么恶修罗呢？那公鸡呀，哈，一看见有公鸡，他就和他就打起来。那鸡也是，那公鸡呀也是恶修罗。不单鸡是恶修罗，你看那个最有恶修罗性的，有那种中国那种虫子叫蟋蟀，蟋蟀呀，就好斗的那种小小的虫子，啊，两个在一起斗到一定斗到有一个死了为止的，所以在宋朝那时候很盛行的斗蟋蟀，啊，中国斗蟋蟀就是那种小的虫子，它会蹦的，黑色的，有好多种，哈。在宋朝的时候斗蟋蟀呀，都讲赌钱，就是一种赌博的性质。两个人，我这个蟋蟀如果要被你这个蟋蟀给斗死了，你就输了，你要赔我多少多少钱，啊。这以斗蟋蟀来做赌博，那么其余的好像啊，好斗的这种的东西都是修罗，好像那个蛇啊，老鼠啊、猫啊，这都是属于修罗的，它好杀生的东西都是属于修罗。那么那个修罗，我讲了好多次了。每个人都会了解的，是梵语，翻到中文呢就叫无端正。相貌长得最丑陋不过，我们也讲啊，那个嘴巴长得像猪那么长啊，那个鼻子长得像象那么象鼻子那个样子，嘴巴猪嘴，獠牙，象鼻子，牛眼睛，啊，长老鼠的耳朵，那个耳朵像老鼠那么小，小耳朵，啊，这很难看的。或者他是个人身，长一个猪头，或者是个人身又长个牛头。或者是个人身又长个马头，或者是个人身又长个虎头，啊，非常凶恶的。可是啊，他男的相貌丑陋，女的生的可是最美丽，最美貌不过，啊，那真是啊，那个修罗女啊，可以说是人见人爱。那么因为修罗女啊生的这么样子美貌，这个上帝啊 因为上帝在六欲天呢，他还没有离了，没有离欲，所以在欲界里边，欲界里边他都有啊，他有这种啊夫妇的这种行为。这个玉帝呀、啊，有一次就看见呢，这个修罗女呀、啊、生得这么美貌，于是乎他就向这个修罗王去求婚。这修罗王啊，也就答应了，把这个女呀、啊，就嫁给这个玉帝了，嫁给帝师了。这个帝师有一次，这个帝师啊很高兴很欢喜的，要请他的岳父啊来赴宴，就请他岳父来吃饭啊，预备了很多天上那个这个佳美的最好的这种的饮食预备的，请这个修罗王来赴宴。修罗王来到这儿就喝酒吃饭，吃饱了回去的时候，赶这个玉帝呀、啊、表示恭敬他这个岳父啊，就把这个天兵天将啊都列成队伍了，在两边呢这么恭候着，来送他这个岳父，送这个修罗王。修罗王一看，心里就发起脾气来，心里就不高兴，你用你的天兵天将来喝我啊，你向我来示威呀、啊，好东西，心里就很不高兴了，很不高兴。这玉帝还不知道，玉帝不知道啊，玉帝呀、啊、就到啊，他因为呀、啊，欢喜研究这个道理呀、啊，所以有一个仙人在那说法，他就啊每一天到那个仙人那儿去听法。这个仙人啊，他去听法，你说这个修罗女啊就生出一种怀疑，说你天天不在家里，天天跑出去干什么啊，大要又出去胡混啊，找其他的女人去了吧。回来就审问于这个帝师，问你天天干什么去来着，你是不是又另外移情别恋的，你是不是另外又有你的意中人了，所以你也不管也不在家里陪着我了。这个帝师听他这么样讲，说不是，我到某某地方去听这个仙人呢在那说法啊。这个修罗女也不相信，说不，我不相信你去听法，你一定是去找另外找女人去了啊。就这么样子呢，他就要跟这个帝师去，帝师啊就不准他去，不准他去。这修罗女呢，她也有神通，等帝师啊上他这个宝驹了宝车，到去听法的时候，他也就啊把他这个身体引起来，用法术啊也随着上车，帝师也没看见他，就跟着去了。跟着去，等帝师下车的时候，他也跟着下车了。看帝师说，你为做什么也来了？他说我来调查调查你，我看看你到是不是来听法。你管你这么样讲我不相信。帝师啊听他这样讲，帝师也就发脾气了啊，摆起一个这丈夫的架子啊，就拿着手里这一条啊杖，就打他这个修罗女，打他这个太太，他太太就呱呱大叫啊，一打他就叫起来。这一叫怎么样呢？ 把这个仙人呢的道行呢也给叫失了道行了啊，也不会说法了，因为这个仙人从来也没有听过女人呢的声音呢，这回一听这个修罗女一叫，这么娇美这种声音呢，所以他就也隐喻心动了，就道也失落了，道也失落了，也就不能再讲法了，所以玉帝更怒气了，就责怪他这个修罗女。修罗女一发脾气，回去就对他父亲就讲了，说是这个玉帝呀、帝师啊，他也不守规矩，现在呀、又另外有女人了，就造了很多谣言。这一造谣言呢，他的父亲修罗王就大发脾气，说这还得了，哈，难怪他有那上一次他这样向我示威，原来他看不起我们妇女，他的把我们的妇女没有看在眼里，于是乎就发起这个修罗的兵将呢，去和帝师啊就作战。作战，这一作战怎么样啊？帝师虽然是有天兵天将，但是屡战屡败，战不过这个修罗王。于是乎，帝师啊就去求这个佛，求释迦牟尼佛给想法子。释迦牟尼佛说：“你现在有了困难了，不要紧，我来帮你忙。”就叫他念呢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这几个字，说你念，你叫你天兵天将啊统统都念这几句这几个字，叫摩诃般若波罗蜜多。那么帝师啊吩咐他的天兵天将就都照着这样念，在这个和修罗作战的时候，每一个天兵天将都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这一念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啊，也不知怎么样的，这个修罗就都败了，就打败了。于是乎把玉这个帝师啊，又保持住他自己的这种权利。这是这个修罗，恶修罗，恶修罗。总而言之，就好发脾气，就好啊同人呢斗争啊，好像现在的时候，这修罗呀、降世的时候，所以呀、世界与世界就是一天到晚的斗争，这斗争艰苦的时候，这修罗啊，现在这修罗权力最大，所以这是一个恶修罗。那么每一个人呢，有脾气的人都啊可能将来做恶修罗，也可能啊现在就是恶修罗。那么要能你能改变，把这个脾气呀、改了啊，没有脾气，能以修这个忍辱横，那么这和修罗道啊就会啊脱离关系。
某某是大鹏金翅，这个大鹏金翅呢，它以这个龙做它的饮食，做它的食物。怎么叫大鹏呢？因为它这个翅膀啊是很大，有多大呢？它这个翅膀一伸开呀，有300由旬这么大地方。这由旬呢，有小由旬、中由旬、大由旬。小由旬呢是40，中由旬呢是60，大由旬80。现在所说这个由旬呢？说的大的，
那那个大游巡呢，三百游巡，他这个翅膀啊，一扇的时候，这个海呀、啊、海水呀、啊、都可以扇的，把海水都扇到一边去。龙呢在海里边呢就可以露出来，他就吃这个龙。他把这个龙子龙孙呢，这个龙的种类啊，吃的都要吃没有了，所以这个龙王啊没有法子了，就去向佛求救。向佛求救，佛呀、啊、就把佛所招的这个袈裟给这个龙。这个龙啊，把这个袈裟拆开了，每一个一条龙啊，系上了一条袈裟的线。那么这样子呢，这个大鹏金翅鸟就没有法子来吃这个龙了。为什么没有法子吃龙呢？这就是一种妙用，妙用无穷。这个释迦牟尼佛呀，把这个袈裟送给这个龙，这个大鹏金翅鸟就不能吃这个龙了。在这个期间，这个大鹏金翅鸟又去找佛去，说：“你救龙固然是好了，可是把我们大鹏鸟又都会饿死的。我们只可以吃龙，没有龙吃，我们就要饿死了，这怎么办呢？”于是乎啊，释迦牟尼佛啊，就给这个大鹏金翅鸟授这个五戒，叫他持这个不杀的戒。他们说：“我不杀可以，我没有东西吃，不是饿死了吗？”释迦牟尼佛说：“你不会饿死的，你呀，等到每天午中，我的所有的弟子啊吃东西的时候，给你送给你东西吃。”所以在出家人呢吃中饭的时候呢，就念这个供养咒，然后要拿出去呀、啊、送这个小小的这个饮食吃的东西，就是给这个大鹏金翅鸟吃的。由此之后呢，大鹏金翅鸟也吃这个五戒，那么不杀生啊，在做佛教里头的一个护法，这叫天龙八部啊，这是八部鬼神里边的它一部分。这大鹏金翅鸟，所以在佛教里头啊，这个大鹏金翅鸟它也是一个护法之一。它常常呢在佛的头上它落着，有的时候佛的顶上有个鸟，就是这个大鹏鸟。这个大鹏鸟它也能大也能小的，它是个神鸟，所以啊皈依佛教之后就叫佛教的一个护法。在佛教里头啊，讲这个饮食，早晨呢就是天上的人吃饭的时候，午中就是佛呀吃饭的时候，过了午之后这是啊畜生吃东西的时候，到晚间就是鬼吃东西的时候。那鬼吃东西的时候啊，本来鬼他找不着东西吃，他看见我们人呢就吃东西吃饭呢，他就也想抢着来吃。他听你这个碗啊筷子这一出动静啊，一有这声音呢，他就听见了，他就会来抢着吃。他一抢，我们所吃的东西到他的嘴里就变成火，因为他业报太重了，不能吃东西。你变成火呀，他就以为呀人呢用法术啊讲这个饮食变成火，
全部给他吃，所以他就对人呢就打，令人呢或者生病啊，他就和人呢来斗争。所以在出家人晚间呢不吃东西，因为这是鬼呀吃东西的时候。在早晨是天人吃东西的时候，天上人呢不在早晨吃东西，所以呀在出家人呢早起喝粥的时候也送出去一点饮食呢给这个天上的人吃，或者还给这个鬼子母。这个鬼子母啊，罗刹鬼子母就是这个罗刹鬼，我们讲这个罗刹鬼呀，他专门吃小孩子，这罗刹鬼子母。